更多人得着我们，特别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，甚至只是单单的仰望等候你，只是渴慕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看见你的荣美。主，让我们这样的把自己放下，我要更多得着你的手，主要更多得着我们，完全的得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。哦，虽然我们过去远离你，你用重价再次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不仅本来就属于你，我们更加的属于你。主，我们定义的说，主啊，全然的得着我们，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永生，主啊，更是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主，我们总是想到我们在你面前可得什么，但主，今天我们要对你说，我们今天也想到你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什么，得着我们这个人，得着我们这个人的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，得着我们这个人不仅是今生也是永生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。哦，当我们说主啊得着我们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，因为你创造我们本来就有你的心意，甚至你把我们拯救回来也是要我们能够走在心的当中。所以主啊，得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你心的里面。所以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的灵帮助我们，不仅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，好叫主的得着，好叫主的在我们上得到的安慰，得着我们是完全的得着，得着的安慰是那全然的安慰，是让你得满足的安慰。主，这是我们的心愿，在这样的等候的当中，我们再次把自己沉迷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不仅让我们得着你，主更是说，主啊，得着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谢谢你的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我们就从25节一直读到40节好了，啊，这可以放在一起，啊，但是这可以分成两段了，25节到这个34节，然后最后这35节到40节。不，我们现在一口气把它看一遍好了。我们现在读一下25节到4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约在半夜，
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足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。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，都很喜乐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保罗却说， 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，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
OK， 没有读到这里。啊，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，这是一个啊，就是非常啊，让我们就是印象很深的一段经文啊。当然，我们前面讲到这个，因为保罗、希拉他们这样传福音啊，特别叫一个使女啊。被鬼附的使女能够被释放，从某角度上是一个很好的事，不对一线来讲是一个很不好事，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个使女，因为做算命的事情可以赚很多的钱啊。当保罗看到这个使女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使女啊不是他愿意的，很应该这样的说，所以保罗就吩咐啊那个里面的黑暗的权势就离开了他。很明显的，因为蛮多解经家都会提到这个使女后来应该是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啊，跟这个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啊，也继续的啊建造这个教会，跟这个啊吕底亚等等啊在一起。但不管怎么样啊，因为有些东西圣经没有讲，不过从这些的所谓的啊这个考证啊也好，从现在的这个传说也好啊，有人这样的提醒，因为总是问到那这个人到哪去了啊，这个人干什么了，就问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有些的解经家就做一些的研究，或者找一些的文献做一些的了解，不过这些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所谓的标准。我意思说，也不是每个解经家都有同一个的解释。OK， 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的发生呢？啊，当时对那些所谓的这个使女呢，也被这个被释放了，他不再说这个所谓的算命的，可以这样的说，不再说预言的，所以呢，失去了这个赚钱的机会。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的使女不是只有一个主人，所以你看第十九节的时候，使女的主人们，所以他是真被利用。那但是很可能这是中间被利用的一个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被利用，因为昨天我们谈到这个亚波罗哈，这个他的这个底下有很多的叫做女祭司。那我们说亚波罗，这个他的这个特征呢，亚波罗这个他的特征呢，就他能够这个知道人的生命，或者控制人的生命，掌管生命，所以很多人都拜他。所以我们也提了一下啊，所以每个人都看重自己的生命，这是对的。不过问题是，没有耶稣啊，你找不到生命的答案。所以看重生命反而会担忧生命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这个的使女有点可能代表了一些类似这样的，不过这个是比较出名的。因为他真是好像用现在的话叫很灵啊，所以很多人，所以他后面的主人还不是一个，就靠他来赚钱还不是一个。OK， 所以引起了整个城里面的这个混乱啊，所以当这些可以啊，就是这些利用这个使女的啊，这些人大起来要起哄，就说什么说保罗他们传的福音啊是违反罗马的政府的规矩的。那罗马政府可以规定人，他有他的信仰，但是他允许别的信仰，但是需要合法。有时候想想，跟现在很多国家一样，就需要合法。那在他合，所以去登记合法当中啊是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被认为是合法，这等于说就违反了罗马政府的法律，可以从个角度可以去，就是说可以限制的，甚至可以判罪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当保罗来到的时候，他们认为保罗所传的福音跟犹太教没有什么大分别，从某个角度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分别。但是他们发现呢，因为保罗传福音叫这个使女呢被释放，以至于这个使女能够啊这个不再被他利用的时候， 哦，这时候对这人来讲，他不能够容忍这样事情。所以还不只是信仰的问题，基本上是跟一件事情有关的，就是跟他们的所谓的能够赚不赚钱有关。所以你会啊，在使徒行传看到几件事情，每次这些人反对保罗的时候，或许说很多次反都跟一件事情有关。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样，就因为保罗传福音，这些人离开了偶像，这些人不再拜偶像，或是不再被邪灵来利用的时候，当有些的人看见他们得财物的机会失去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来逼迫。逼迫什么？逼迫那些叫人被释放被改变的，叫那些逼迫，就叫人呢能够不再被捆绑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基本上你可以这样的说，传福音跟这个所谓的世界这个所谓的物质啊，基本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冲突。我不说传福音就一定是就是过一个好像一定要很清简的生活，或是传福音就是用的字就把这些东西推在一边，否则我们给他一个头衔叫做给他一个帽叫做爱世界，不是这个，只是看你到底你是被金钱来捆绑住呢，还是你可以善用你的金钱？你被世界的物质、被名誉、地位捆绑住呢？因为每样事情都以这个做出发点，你传福音就很没有效，甚至所谓的为福音来做见证都很难。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吕底亚的家乡啊，讲到那个教会，但不管怎么样我要说在这里，在整个圣经里面，你阅读圣经，你就发现整个的圣经不是一口气。你阅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其实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确实跟这个神的国是不一样。所以你不可能叫做又爱世界又爱神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但是在整个的应付的当中，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的智慧，怎么在这种环境中 set up 你的 priority， 怎么做一个分辨，怎么 yes say yes， 什么时候要 say no。 那我想呢，对我来讲圣经对我的帮助就在这里，好叫我能够守住我的信仰，但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还能够所谓的站立得住。那站立得住不是为了别的，不是为了一些好名声啊，站立得住，除非你能够站立得住，你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。我讲了好多次，除非你被这个世界影响，不被别人影响，你才可以开始影响别人。如果你站立不住，你怎么可以影响别人？人家讲两句，哦，这样子，你讲人家讲两句，你也这样子，人家这样做，你觉得不好意思就跟着去做，你觉得班上十个人九个人都这样做，你不做。你觉得这个班上可能就没有同事，没有同伴的没有这个朋友，这个叫 peer pressure， 这个我们常讲这种事情，这个叫从另外角度，这个世界的潮流叫 fashion。 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谢谢潮流，潮流是一个蛮大的力量，大家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不做的时候是很难。所以你穿的衣服啦，穿的鞋子啦，包括什么，包括吃的东西，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。当你试看，大家问到一件事情，你这个穿过没有，或者这个东西你吃过没有，你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差一截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，那先不要说你没有吃过。所以能够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不说你要变成一个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连的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一次说你到底被什么影响带出来，你可以带出多少的影响力来。如果你被人家影响的很容易，要坦白说你要影响别人是很难。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，就在这时候这个保罗还是传福音，还是带人信主，那但是呢这人就开始逼迫。这时候我先昨天我没有去解释一下，基本上你看读经看你要读到哪一个程度，就像市长去见首领 OK， 这些首领很可能就是所谓犹太当中的一些的比较的所谓的长辈，或者比较有分量，用这样说，这是一种讲，或许也是那个社区的，可能也是外邦人的首领，就是所谓有名望的人。 但是真正的在罗马底下执法的人有几种，一个呢又带到官长的面前，请大家留意这个字，官长就是做官的，他管理这个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第二个呢，我要讲的是刚刚我们读的三十五节，到了天亮，官长就打发差役，有没有听到这个？这是另外一种的，这些都是有职分的哦，跟那个首领不太一样，首领就有名望，他带头的，可能就是大家尊重。官长是有官位的，这些的差役是有官位或者有他职分。还有第三个，刚刚我们读过，叫做这个狱卒嘛，对吧？就是禁卒也好，这个狱卒也好，这是第三种，这些都是有官位，都是为罗马政府来执法的。所以有三种，第一个是官，是罗马政府派去，但他底下他可以带一些的人，有解经家说他可以带两个，这叫所谓的差役，那可能带几个。这些差役是干什么？是帮这个官长来执法的， carry out 他的 command。 所以呢，前面讲是说这个官长啊，就一台公民，官长吩咐剥了他的衣裳，用棍打，这是二十二节里面说打了许多等等，应该然后就下到监里。那这是谁做呢？不是官长做，是差役做。官长发命令，差役就去执行。那执行完了，官长还可以发个命令，就发给那个差役，那个这个禁卒，就是把他关到这个房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为什么讲这些东西？原来这边讲这件事情是保罗跟希拉所做的，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是被定为是不合法的，而且是被不合法，是被执行啊，不合法不执行，那这个政府就查禁，所以是很严厉的执行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有解经家说这边保罗所讲的被打等等啊，在哥林多后书保罗都说他被怎么打，就用这段经文，是正式的被打，正式的被罚，正式的被逼迫，然后关到监狱里面。所以代表罗马的政府是最高的，代表罗马的政府这个法律是很严厉的，而且执法是一点不会手软。因为这样的你才明白后面保罗为什么要做的事情。最后他跟说，我是罗马人，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？后面保罗就要求做一些事情，你要，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城里面公开，等于说这几个的人已经被罗马政府这个处理掉了，所以这个案就结束。你看罗马政府多厉害，你看罗马政府的这个王多厉害，他派出的人给他下的命令都是彻底执行的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个世界多么厉害。你要知道，这有点讲远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到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说，我们是活死，我们的主乃是活死。OK， 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说，当保罗讲到活死，主乃是活死，是想到但以理书那边所讲到的，说看到有个活死，非人所造的活死，应该但以理书第二章吧。非人所就一个手打下来，就把一个很大的铜像给打掉，从金的、银的、铜的，还有铁的，还有半铁半泥的等等这些。最后这铜像代表整个的所谓的从这个巴比伦的一直这样下来，这个希腊啦、马代波斯啊等等、叙利亚等，一直到半泥半铁，就讲到罗马帝国。啊，总共有十个手指脚趾头啊，是一个联邦。所以罗马从个角度上是很厉害，他能够管这么多不同的国家，因为成为一个。所以有人说欧盟起来是要这个等罗马帝国要重新恢复，所以又讲到这个敌基督啊等等。这种事情就看不同去解释就是。所以这时候整个的世界，起码从圣经这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以这个罗马为中心。 这时候对来讲整个案件结束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谁可以抵挡这个罗马，谁能够，纵然不在罗马城里面，就在外面，罗马的政府这个法律执行是没有漏洞的。 OK， 这个就案子结束，你才能够发现这个案子人说结束了，神说还没有。我刚解释半天，只要没这个引言啊，所以呢，你才会读到越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然后呢众囚犯也侧耳听，刚我们读了，然后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然后监门立开，打拳打开，众囚犯呢的锁链都断开了。 OK， 停到这里。到这时候基本上是应该我们底下读的时候，然后有囚犯全都逃跑了，对吧？应该是这样吧。后面就没有这句话。 OK， 我们现在看两个事情。第一个，这是神迹，是神要做的工作，这是在神迹的当中，神一定要有神迹的目的是要干什么。这个神迹很明显，回过头来，其实神迹也只有这个目的，就是让人能够认识神，让人预备好听福音，让人预备好甚至接受福音。神迹只有这个，神迹永远不是用来夸口你比较有本领，神迹永远不是只叫人的好奇心能够得到满足，甚至神迹不是用来试探神。因为有人就说，有些还没有信的朋友，甚至可能那时候还是很硬，那你行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，连耶稣都说这个世代没有这个神迹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很清楚知道神迹的发生。所以特别啊，我们讲过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每次讲到神迹的时候，不是用 miracle 这个字，是用 signs and wonders， 应该把它倒过来， wonders and signs。 wonders 是什么？就人不能够解释的事情。那底下就问，这是一个什么 sign， 就一个什么记号，这代表什么？你看到一个 stop sign， 开车看到一个，你就看到，那底下一定要问，看到那个东西就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对他约翰来讲，这么多个所谓的神迹，把水变成酒啊，都是 wonders， 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，好像一个记号在那。那底下你要问的是，这样一个神迹代表的什么意思？我相信这会帮助你我去认识神迹，而且会帮助你更多的去经历神迹。倒过来，如果你要我的神迹，就哦，神啊，你既然在你身上给他一个神迹，也要给我一个。你的 focus 在神迹，基本上你的 focus， 你的那个所谓的重那个焦点就已经失去。神迹对神讲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走过马路啊，走过一个海滩的，用这句话一定留下痕迹啊。神做工一定留下痕迹。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不是藐视的话，我一说这是对神来讲很平常的事情。你走过海滩都会留个印子，那神走过了那印子更大，不这样说吗？所以我要说的是说，所以对神来讲 perform 一个 miracle is so natural in a sense 变成 supernatural， 就对来讲我们看为是 supernatural， 当然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因为它是神。所以神迹用要紧是那个字神，不是鸡，鸡本来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一个绘画的人随便画两个，他就画得漂亮得很。因为他是谁？因为他是会画的人，不是他画的东西漂不漂亮而已。当然如果是这样一个画家，他画东西怎么可能不漂亮？那你不是这样一个画家，你怎么就弄弄不出，就弄个鸡啊，但这是一个很丑的一个鸡，也不一定。最要紧的是在这，这第一个，这很重要。第二个，常有这样的说，神迹是因为你做某些事情就会有神迹。 我这个你就知道我在教属灵的路上真的我自己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，我只要问。所以听说有人这样说，你只要赞美就有神迹，你们听过这个？我不认为，不是我一个人不认为，我读了一些的在这些，我不认为因为有个困难所以你就赞美，然后用赞美把那个神迹带出来就把困难打掉，这个 logic 在圣经里面不见得通。我要保留点，因为这边讨论一个事情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的看法，所以我不能够说你的看法是错。只要你敬拜赞美，甚至我看了一本书赞美啊，就是，所以呢他举一个例子，他是生病还是什么受了很大，被人家是一个病还是一个还是被人家伤害的，伤害很厉害，他怎么办？他就敬拜赞美，他说我定义要宣告这个伤害要成为我的祝福。我讲这些比较是从灵恩这边来看，福音派不会讲这事情。那完了他的见证说他就得医治了，他的伤害啊怎么样怎么样。感谢赞美主，让那个人来打我，你觉得这样祷告通吗？因为他要赞美啊，他被人家欺负了，打他也好，拿他的钱也好，甚至伤害他的妻子也好，感谢赞美主，那个人来伤害我的妻子，来伤害我的孩子，然后偷我的钱等等的，你觉得这样的祷告有人性吗？你可以不同意我。现在灵恩里面一个我觉得一个困难，就是很多时候讲一件事情不仅是讲不出一个道理合乎圣经的道理，有时候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我觉得都不太好，因为我们太讲究神迹了，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。我不认为，请问神希望这个地上有更多的罪恶发生吗？一些信心软弱的，或是我认为你很有信心，你可以讲这样的祷告。对一些信心软弱，甚至这些所谓的不是信心软弱，对他用个思想的，对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听闻，你们的神好奇怪耶！杀人放火你还赞美他呢？那这个神是允许人，甚至杀人放火应该是好事才对。当然你知道，这个人也不会这样的说，不过你会给人家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了解。当然那个人也不会这样说，当然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但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过你这样教导的时候，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很流行哎。我看一些塞给一些人给我一些塞也好，给我一些书，赞美就能够得胜的，赞美就能够。牧师，你这样说，你反对赞美对不对？我怎么会反对赞美？你碰到会创造你的神，你碰到遇见这个创造你的神，在上做的一些美事，你怎么不能赞美？应该赞美。本来就应该赞美，神创造天地就应该赞美，神创造你就应该赞美。 OK， 在患难的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是赞美那个事情的本身，是赞美神，感谢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好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能够有成就。这句话大家都听过，神恨罪但是爱罪人，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？你需要把事情弄清楚啊！你需要把事情，所以呢在一些困难当中我可以这样的说，真的谢谢你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当我说谢谢底下有个条件，因为我知道神你要让我的生命得益处，你要让我的生命能够成熟，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这句不是阿 Q 精神讲的话， 这是从心里面讲的话，但是不是以受苦来夸苦啊，多点来，过多点来。他是明白这个的困难来说对他有没有益处，这是我要make的 point。如果这句话这个困难来的对你没有益处，受苦你不认为，你看不清任何益处，甚至不是你的益处，甚至对别人还有别人的害处，你要为这个事情来赞美，坦白说你需要想清楚，因为太容易引起误会，你的心再大。所以那时候听到，在教会听到的，哦，大家在国外，哦，你这样子啊，你丈夫对你就赞美神啊，给你这么坏的丈夫啊，我听了就赞昏倒。你可以这样的祷告吗？你的孩子这样，你可以讲清楚，你不能够把这个事跟这个结果、这个人混在一起。你希望，所以才有人这样的说，啊，神故意让你生病，因为要磨练你，你同意这样的讲法吗？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生病，我们都觉得比他还苦，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神故意让你生病好去磨练你？这蛮麻烦。当我就碰到福音派一些我其实有个一对长老夫妇，现在他们在不在我都不晓得，因为他们真的长老，就年纪比我大很多。所以有一天呢，那时候我常为人家祷告，在这个伯母啊，这个长老娘就牧师，你可不可以看看我的丈夫？我说要干什么？你要为他祷告。我一听啊，不可能啊，第一个，这位长老是很保守的，第二个，长老就是长老啊。我这个年轻的长老就跟他祷告，他很苦哎，你要先为他祷告。OK， 当这个伯母啊这样的啊，我也是，他在我们教会啊，这个长老不在我们教会，这个伯母来我们教会也不是常来了，他大概住的比较远一点，跟他孩子还这么久了。那完了以后，我就去谈来谈去，我都没有机会跟他谈他的膝盖、他的脚。然后他跟我讲教会这样这样啊，教会那样那样，你们这个传道应该怎样怎样怎样，哦，都在他长老就长老。最后我觉得搞了一个钟头了，我听也听够了，我就说，我听叫伯母说你的膝盖不好，是啊，痛好久啊。那我说要不要我们为这个膝盖祷告呢？他说不需要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不，伯母说很痛的很呢。他说受苦与我有益。哎，这真的，你讲这句话你要干什么？我就赶快走啊。我说啊，这样啊，你要多保重啊，我就走出门了。在房间，在那个伯母走开的，不在我们旁边。出去的时候他就，我们师兄没有为他祷告，我说没有，为什么？哇，他好生气啊。我说长老说受苦与他有益，他真讲粗话，一拍桌子。粗话不是我们讲那种男人讲，就是说女人，他说天天他受苦，天天我们就跟着他受苦，三更半夜跟他一起受苦，他不舒服，他不爽，就拿个棍子就敲那个地板，没有人可以睡觉。今天我不知道跟你们谈受苦的事情，有一段时间我花多少时间我不晓得，就是单单就受苦与我有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福音派有这样的讲法，灵恩派有这样的讲法。哎，到底受苦是干什么？神的话绝对对，意思说受苦与你有没有益？受苦与别人有没有益？不论是受苦的结果是你的心中的破碎，还是对神的智慧有更深的了解。所以这是很重要。常常我们用一件事情，我们用一些的所谓圣经讲的敬拜、赞美，包括祷告，我们要 look for 神迹，我们要我们的答案的神迹。 神做工有他的做法，神做的都是神迹，但是我们要的是，我们要看病得好了，一下他腿就伸出来，我们祷告也是脚就伸出来，哦，这个人看到这种的神迹很爽，真的。啊，脊椎骨是弯的，一祷告那个脊椎骨就拉直了，真的。他说了，牧师你在祷告，我这个人就被提起来了，他已经坐不住了。牧师你在，我在膝盖祷告，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一个，我要祷告，就说他两个膝盖一祷告好像火烧一样，那完了他膝盖就好。为一个呢姊妹一个 cancer 在祷告，他还是慕道友，他来到我们教会，因为他的孩子给我们教会一个老妈妈来照顾，所以知道这个年轻的这个后来他成为姊妹，有这个就叫来那个，我就跟他祷告，我跟我妻子，他跟他丈夫，我就说主啊，求你这时候释放你的大能，他看就痛起来，他很生气啊，本来好好的没痛，现在一指还痛，我没有摸他，没碰他，隔个桌子我指着他，主啊，求你释放你的能力。而且他这样的祷告，好像这个主啊，求你医治神啊，要医治就怎么样的？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的祷告？过了多一礼拜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因为医生说那个东西不行。这时候他有点吓到，就他做了手术啊等等的，所以那天去，那一天我们就带他绝食祷告，感谢主，起码这么多年有他，去年来前年我还碰到他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有一阵子，后来就人家说他不可以生孩子，因为这个跟怕这个病复发，后来不小心他怀孕，感谢主，那个孩生的那个孩子好好的，他也好好的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你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能够要求出神迹来吗？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这个成为今天我主要的结论，只要你活在神的心当中，神迹是随着你，你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。我没有否定，不要问我哈，我没有否定敬拜赞美，我没有否定祷告，我没有否定感谢，这些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必定会有的反应，除非你没有看见神，这是必定的反应。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是说，如果你不同意我 fine， 这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些来要求神啊给我一个神迹。那怎么会有神迹呢？当你走在神的心的当中，一定会有神迹其实随着你，这马可福音说的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其实随着他。我们不是 chase， 不是追求神迹，是让神迹跟着我们。我们不是讲神迹其实 去引导人信耶稣，我们是讲福音，把真道讲清楚，好叫这人听了以后，他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欧牧师你讲的是真的吗？你讲的是从神来的吗？我说当然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神迹其实印证我们所讲的道，不是用神迹其实带人信主，是用神的话道来带人信主。当这个人的心敞开的时候，最后他还要所谓的弄清楚也好，所谓找到这个宝也好。我说当然，信耶稣有平安，当然，那弟兄啊姊妹啊或是谁谁谁，要不要这次为你祷告，我求神向你显现，求神对你说话，让你遇见神，看看你有没有得到所谓的平安跟喜乐。尤其就是在极大的打击的当中，我深深知道没有人可以安慰他，连我再讲多也没有用，只有神可以。那问题是说他有没有遇见神，所以这边很重要。倒过来解经说，越在半夜保罗西拉祷告唱诗赞美，如果刚刚我讲的这几个你同意，不是因为保罗这个希拉担心糟糕了，那明天出去又会要打一顿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 或者 被把他赶走，甚至被其他人真的后来讲到被暗杀等等都有，要取他的命啊！赶快赶快起来，反正睡不着觉，赶快读经祷告。我不认为，我认为这边所说的赞美、祷告、唱诗，是他们常常做的事，是他们的 lifestyle。我真相信，你是醒的时候你可以唱诗，你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唱诗，你醒的时候可以赞美，我就是说你睡着了你也可以赞美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你会做梦，只看做哪种梦就是。我也去研究过一下什么叫做梦，不过今天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这个。这是神给人的一个东西，就他可以随时可以亲近神。白天做梦也是脑子在动的，你不要忘记，只是白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白天想的乱七八糟，所以晚上就拼命做噩梦。那如果你白天是亲近神，你做噩梦就乱喊乱叫，也有做噩梦，也有做梦的，不是做噩梦，他会唱灵歌哎，他会讲方言呢，完了完了完了。我认为这是他们的 lifestyle， 我不认为因为他们怕明天这个再来审判呢，大概完蛋了，他们就去。这两样事情，知道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然后在你的 lifestyle 培养一个与神常常亲近。我再说，如果除非你没有遇见神，你遇见神不肯不赞美，遇见神还不赞美，请问你要预备什么赞美？预备一个电影明星？你遇见神不用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。这以弗所书那边说，当一个人被圣灵，他就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用诗章颂着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都会谢恩，都 give thanksgiving。 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这是 lifestyle。圣灵充满不是因为服侍要去讲道的去问人家祷告才需要圣灵，这是你的 lifestyle。 还是回到一句话，应该是 Gordon Fee 还是 J.I. Packer 讲，他们两个讲太多我都忘记谁讲，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，没有圣灵，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？他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？那不可能，他最多能够活出一个基督教徒的样式来，他活不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，那个叫基督徒。再说读使徒行传给我的帮助很大，让我知道怎么做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在这神迹就发生，我相信，我不认为他们会认为神啊，求你给我个神迹，求你把这个监狱门打开，求你把这个锁链打开，求天使就领我出去。你觉得他是这样祷告吗？我不敢说。他们知道神会做他的工作，那没想到天翻地覆了，地震，那底下出了事，你才知道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他还没有做完。你看啊，有些人啊得了疫病，这个是有点题外话，神迹奇事为他祷告，神迹他也要医治的。有些人呢，医治好了以后，他没有继续为主来做工，他没有继续的或者更用心的来主做工，他反而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主啊，医治我，我现在要好好的照顾孙子啊，免得呢又呢，他反而往后退的。然后身体又不好，又跑来找我啊，牧师啊，这样，那神啊，怎么？我没有发现他信心更加的长进呢，我没有发现他更加的顺服神，更加被神来使用，或许。” 有些在这个做生意的财务的牧师，我们现在很难。牧师为我祷告，那完以后感谢主，不是一下那慢慢的一样样，有些是一下一个声就来，有些是慢慢来。我一个困难也在这里，坦白说是我的痛苦在这里。完以后他声越来越好了，我没有发现他更加爱主，没有发现他更加的传福音，有时候连教会都不来。我就问他，哎，好久不见，他牧师啊，你这样太好了，生意太好，现在忙得很，没有时间。哎，不要忘记，牧师不用怕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奉献。弄到我哭笑不得，我要来教会就是为了奉献吗？我说你这个人到哪去？那完了以后，但是如果他离开神越久，又回到原来的，又回到原来还没有信主前生活，他做生意的，那就跟生意人弄在一起啊。我不说生意人都这样子，不，做生意你总要碰到就吃喝玩乐，这叫应酬，很难很难。我要看的是到底一个基督徒怎么走在神的心当中，就有许多神迹奇事。顺的神迹奇，困难当中神马上供的神迹，神甚至让你某一段的日子也有神的工作，也有神迹奇事。那如果你同意刚我讲的，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生活中，在这种顺的时候，在逆的时候，你还会敬拜赞美吗？你还会歌唱吗？你还会为主来做见证吗？再说不是说你们了，说我我是这样的走过来。什么叫省察？什么叫做悔改？什么叫认罪？不是一个讲讲两句话就了事，你真的你的生命在翻转。所以很多时候像你说牧师有些特别没有就牧师，哦，你怎么服？我以为你很怎么样怎么样，很灵恩，比如这样说好，看你服侍很特别。我说特别什么？就很自然，到你服侍。我说什么叫很自然？我也不喊，也不叫，也不推，也不拉，祷告你那个，问人家祷，抓那个到最后那个。有一次真的有一个人，就是有同传为他祷告，聚会完以后就一起出去，一群人跑出来，好多人呢，所以传道就下去问他，有个人。后来那个人跑来跟我说，牧师刚刚不是我蹲下，不是我要倒下去，我被他摇这个程度，干脆自己倒算了。到最后我都头昏脑胀。你要做这事情，要发生，神会让它发生。我预备好了，这是一方面；他有没有预备好，那是另外一方面。我从来不会不小心的，从来不去用一个的所谓的神迹去把那个逗那个人去信耶稣，因为我知道，虽然是不叫坏事了，他只要信耶稣就好嘛。我知道那个不会太久，因为他不是从生命的角度，不是从神的道的角度。这个周末礼拜六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弟兄啊的父亲啊，这是天主教，这父亲是天主教，是用天主教的仪式。我跟我妻子去，还蛮多人去，也蛮多天主教人，但还蛮多基督徒。我从头到尾都很感动，第一句话就感动。他们天主教这个基本上，这个就是就照着念，就是他一本书啊，四五十页，现在翻到第一页就念什么祷告文什么东西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这些罪人。这是追思礼拜的第一句话，中间多少？我发现天主教悔改认罪啊，如果让口头禅，那是一件事情；如果真正的，这是他们的用语，他们真会悔改认罪，连吃圣餐也要悔改认罪。我出来有很多的思想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太释放？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 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。对保罗来讲，对希腊来讲，服侍是他们的回应神的心意，也是尊重神 honor 神那个唯一的方法，就服侍神。经验到顺的，经验到逆的，顺的时候没有办法，有人把他当成神来拜，在居比路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们不是神，他不会夸口，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放弃，不就说算，他们总是知道只要他们做神的工，神一定会与他们同在。什么时候是有困难，什么时候叫做有神迹奇事，但不论什么时候，论哪种环境，赞美唱诗祷告是他们的 lifestyle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在我们上的工作，主啊，谢谢你不断的拯救了我们，谢谢你不断用的话，用的真理，借着圣灵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我们要学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主啊，恩待我们哦，不然我们只看哦做什么，然后就说做的怎么有果效，让我们先学习为什么你要我们做这个，做这个我们又需要有什么预备，好叫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时候是照着你的心来做，而且是完全的为神你自己来做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方法，甚至我们的策略都在你的带领的当中，恩待我们，免得我们做出来我们就自夸，免得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，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就灰心就丧胆，我们认定这是你的心意，你的呼召，我们就走在心的里面，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，好叫我们所做的荣耀的名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你的话让我们反复思想啊，让我们在安静的当中，让我们正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你的话，因为像雅各说，你的话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光照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，主你就来改变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，叫我们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